进化论者寻找遮羞布。关于圣经所记录的地球仅仅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个陈述一直都有一种不信的、持续的、疯狂的争论。反对者们不顾事实，继续演绎着他们的彻底失败。这种不断持续的反对，源于人类不断顾一切要逃避责任的感觉。逃避责任是撒旦在伊甸园里对我们的祖先夏娃所施展的最基本的伎俩。经过这么多年，他还没有发现改变这种伎俩的必要。在创世纪3:1-5中这样记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很不幸的，对于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子孙，错误的选择已经做出，结果就是罪和死统治了世界。那些跟随蛇的人憎恶上帝无误的真理，如果圣经是真的，那他们就要为他们的罪去面对愤怒的上帝白色审判的大宝座。他们将在外边的黑暗中一个被称为火湖的地方度过永恒。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吗？你已经悔改并从罪中转出，并且把你的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请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你就立刻能进入神的国。现在是今天的专题。神说，在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又说，在创世纪1:31-2:2，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说，在出埃及记20:11，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却说，根本没有神，因此他也不可能是圣经的作者。我们是从虚空中爆炸产生出来的，嘣的一声就有了我们。现在来看记录。反对上帝和圣经的这一群人，让我想起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我4岁左右的弟弟刚洗了个澡，他还没有穿衣服，正准备穿上睡衣要上床。这时候他被叫到楼下的客厅里去拿他的睡衣。这时突然门开了，一个客人走进来，我的小弟弟惊慌之中连忙跑到窗子旁边，他把他的头藏在窗帘下面，却没意识到他身体其余的部分都很明显地暴露在外面。这件事正好类比反对上帝的那一群人，他们把自己的头藏在窗帘后面，却没意识到臀部却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各种研究发现和观察都在不停地一再挑战和震动着进化论的根基。请阅读《创世纪的答案》所出版的季刊《创造》。我无意中发现另外四个进化论的矛盾所在，这也正是他们需要寻找遮羞布的地方。1999年，地质学家在瑞士发现了鱼龙化石，它被认为是一种绝种的胎生的海生爬行动物。令人惊异的是，这化石是鼻子朝下被掩埋的，它的鼻子贯穿着三个地质层，而这三个地质层根据那些主张地球有很古老年龄的观点，它们之间的跨度是100万年。以下的文摘是来自于2005年秋季所出版的《创造》杂志。它的头盖骨垂直地附着三个地质层， 古老年龄的信仰者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化石对这三个地质层的年龄进行了测定。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之间的年龄跨度为100万年，这说明了古老的年龄学说有问题。你如何能想象一只鱼龙的头竟然垂直地被慢慢地埋葬100万年，还保持它全部的长度？这明显意味着100万年的说法只是一种假想。一个相信古老年龄的人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发现他的科学家 Achim Reinsdorf 博士接受了一家德语的对圣经态度还算友好的出版机构的深度采访。看他一方面的证据比较有力，另一方面又要怎样坚持说那沉淀物已经堆积了100万年，那真是有趣的事。他提出一种猜想，即是说这个生物刚一死亡，它的尸体还没有变僵硬就开始下沉，随着水的压力不断增加，损坏了它的肺部，使它的鼻子朝下倾倒，越来越快地朝下插。当它到达海底，它的头插入泥地直到脖子那么深。但是一个巨大的海生生物，除非是遭受了其他掠食者的袭击，否则会怎么这么快突然死亡呢？为什么他突然死亡被袭击之后没有被吃掉呢？为什么又肺部已经损坏，而且肋骨却很柔韧，口鼻还保持坚硬，以至于他可以冲入到沉积物那么远？即使说这个猜想是可信的，古老年龄提倡者所界定的岩石分层又带来更多的问题。如果海底的沉积物有100万年，怎么他们还是柔软的？如果他们还是柔软的，那么这些化石又怎能保存？为什么细菌或者虫子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像通常的一样把它给腐蚀掉？根据 Reinsdorf 博士所说的，沉积物保持柔软至少有100万年，使这鱼龙的头完全的能够埋进去，然后头骨周围的沉积物如此快的立刻变硬，使这头骨能够完美的保存下来。这一类的脑力活动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圣经和科学事实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它只是对于特定的过去事物解释的观点有所不同。古老年龄的信仰者们认为那一地质层已经形成超过100万年的时间，可是正是这些观点产生了问题。当我们摒弃了先入为主的古老年龄的预想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自由直截了当地去明白事实本身。地质层已经存在，由于某种迅速发生的灾难性事件，鱼龙被埋藏。此外，同样的过程发生，下一沉积物的地质层可能把它身体的其余部分搬到了别的地方，这一切都和诺亚洪水的证据一致。摘录到此完毕。你还记得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吗？提出这三个时代的人，其实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或者古生物学家，而是一名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一把手的钱币收藏家。他被委任要创立一套目录，好使得博物馆收藏到的考古学发现可以进行分类。以下的文字摘录于《创造》杂志的一篇文章 The Stone Age, A Figment of the Imagination, 中文题目是石器时代，一个虚构的想象。摘录如下，他的后继者，博物馆的考古学家 J.J. A. Wassey 想在遍布欧洲的考古挖掘场寻找这一序列的证据。首先，他在爱尔兰的一个埋葬场的挖掘当中发现了许多石头、青铜和铁的工具。 Wassey 所发现的这些史前古器物通常被认为是分别存在于由他的前任提出的三个地质层当中，但事实上，如果你查看 Wassey 的工作记录，他实际上是说他是直接由泥煤胎中挖掘出来的工具，这些工具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说他们是存在不同的地质层当中，因为在这个泥潭里面，石头、青铜、铁的工具完全混杂在一起。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石头、青铜、铁器时代的体系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有人甚至认为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适用，这只是一个强加于证据之上的关于人类进程的武断的假说。摘录完毕。一个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概念， 我认为是由一个叫 Michael Burhey 的微生物学家发明出来的。在他的遮羞布后面一直戴着反上帝的头冠。下面是 Lee Strober 的书 The Case for a Creator， 中文名真有一位创造者。这书当中记录了与西雅图探索研究院科学文化中心主任 Stephen C. Meyer 的采访记录，这里面提到了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定义，摘录如下。 Meyer 说，然后在分子结构的设计上也有证据反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些生物学的有机体中综合复杂的体系，即微生物学家 Michael Burhey 称为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部分，包括了讯息传递的线路、复杂的动力系统和各种生物学的线路。争论的焦点在哪儿呢？我问道。你看，这些生物学的机器，它们需要各个不同的部分在一起才能发挥功能。它们如何能够提供说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当中随机变化的系统的证据呢？自然选择只会保留那些维持功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能够保证机体组织存活并延续到下一代的东西，这才叫做适者生存。但不可还原复杂性的体系并不能发挥功用，直到它所有的部分都预备好协调一致的开始的工作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功用。所以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不能帮助你建立这样的体系，一旦它们生成，它们就会保存起体系。事实上呢，进化论者很想跨越这一大步，因为仅仅是偶然的几率生出整个的系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又迫使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生物机器又是如何生成的？ Burhey 说，也许这些生物体系真的是被设计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设计的那样。终究当我们听说所谓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体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它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从哪里来的答案，恐怕还是得要说是从一位设计者来的。摘录完毕。以上的信息背景把我们带到创造杂志的另外一篇专题文章。这篇文章专门说到化石记录当中发现的巨型昆虫，最大的一只是一幅长达2英尺5英寸的蜻蜓。这些巨大的生物是如何生存、飞翔甚至呼吸的呢？这在科学上还是一个谜，因为普遍认为它们的呼吸方式是和我们不同的。下面的文字摘自于《创造》杂志。最近的突破似乎给问题一个答案，翻转了长期以来认为的昆虫不呼吸的观念。研究者们使用新的 X 光技术查看昆虫内体，发现昆虫向人类扩张和收缩它们的肺部，用气管呼吸空气。先前我们都认为绝大多数昆虫的呼吸管是相当僵硬的，但是它们其实一点儿也不僵硬。研究团队的领袖 Mark Westernheit 博士是这样说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头和胸腔之间的气管导管正在收缩和舒张，它们可并不是粘黏湿的身体的一部分。甚至在休息的时候，它们的主要管道大约每秒钟都要更换一半的空气。正如 Westernheit 博士所观察到的，它们真的是在抽气。这是跟鸟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而言的。例如，人类呼吸的时候换气 10%， 但是在运动当中可能会达到 75%。 这一了不起的发现揭开了巨型昆虫在过去是如何得以生存而不需要空气中更高的含氧量的谜题。至于他们的工作成果对于进化论意味着什么， Westernheit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这样说道，昆虫体内头部和胸腔活跃的气管呼吸可能会是在向陆地进化和昆虫之间争夺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成为把氧气输送到复杂的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先决条件。但是 Thomas Miller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昆虫生理学家在谈到昆虫的呼吸时候说道，看起来有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在支持所有这一切的协作运动，如果呼吸系统需要进化才能得到这样一套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反之，你看神经系统又需要与它协调发挥功用， 这就是传统的不可还原复杂性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当中，所有组织都不能够一步一步慢慢生成，它们必须同时出现。当然，关于昆虫的身体组织如何运作，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而这些复杂性也随着研究者研究的深入而显得表面化。实际上，甚至有新出现的证据说明昆虫的呼吸与其循环系统的脉动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人很难想到的很高的生理学上的精细程度。复杂、协作、精细，这一切都说明昆虫是被设计的，而不是盲目进化的产物。摘录完毕。如果你曾经对宇宙学家如何对那么遥远的星球进行确定的说明产生疑问的话，你并不是唯一有这疑问的人。在1990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由 ARP、Burbridge、Holly、Nalika and Vikramasinghe 所写的文章，叫做《银河系外的宇宙：一个交替的景色》。在这篇文章中，对宇宙学有如下的说明：宇宙学在科学中是独特的，其中巨大的智力大厦建基于极少的事实基础上。摘录完毕。最后的摘录引自于《创造》杂志的文章，其他的太阳系挑战进化论。我们所生存的太阳系并不是唯一的，在过去几年，天文学家已经在太阳以外发现超过130个有行星围绕其运转的星球。你可能认为我们对如此遥远的星球肯定所知不多，你可能是对的。然而，宇宙学家们已经从少得可怜的数据资料当中推导出一些关于这些星球的资料。资料的结果显示，这些太阳系以外的星球对于进化理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根据已经被接受的进化理论，星球是由于吸附作用而产生的，也就是围绕一颗新星运转的小片尘埃互相碰撞并粘在一起，形成一团团的尘埃。这些物质不断吸附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物质，直到最终形成星球。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问题，科学家们在球状星团 M4 发现一颗星球。其实球状星团本身就是非常紧密的，是由成百上千的星星所形成的球形星团。发现这个星球呢，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是根据吸附理论，要形成星球需要众多的尘埃，但是球状星团就像 M4 这样的球状星团，它主要是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这样的话，那里根本就是一个无尘的环境。由于在这个原因，绝大多数进化论者都不可能说应该在球状星团当中找到任何的星球。进化论者普遍认为球状星团其实非常古老，大约120亿年。根据进化论的分析，当这些星团形成的时候，宇宙中还没有这么多尘埃。正因为如此，他们相信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尘埃。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这个星球太古老了，这样就不适合于进化理论。信息从各方涌现，在这个简短的回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反上帝的一群人受到化石记录的挑战，他们关于年代的基础理论、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他们关于星系的有瑕疵的进化理论，使得他们就像是把头藏到遮羞布后面，他们的后部却暴露给世人。在极不稳定的学术界，他们过去的真理又被他们今天的真理所揭穿，他们今天的真理又将被他们明天的真理所推翻。但是请注意，上帝的话就是真理，真正的真理，他从来不改变，这才是真理的属性。上帝就是真理，圣经大约在6000年前教导我们，世界是由神的手所创造的，当然实验数据也表明正是如此。神说，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创世纪1章31节到2章2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说，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根本没有神，因此他也不可能是圣经的作者。我们是从虚无中爆炸产生出来的，嘣的一声就有了我们。现在你看到了记录。